朋友平安，很高兴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。我们的讲员是丁同甘长老，他用神的真道激励你，将信心扎根在圣经真理中，并努力宣扬主耶稣的福音。
末世中的劝勉，我上一次借着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，不照着基督，乃照着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，把你们掳去了。来跟各位一起来分享，现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实际上有许多的基督徒因为灰心，因为冷淡，因为失去了盼望，受逼迫或者受世俗的影响，坚持不下去，往往开始质疑自己的信仰，以致渐渐的对主的冷淡。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鼓励跟帮助他，借助团契或者教会帮助他坚守信仰。希伯来书正是为提供这种帮助而写的。感谢主，上个主日这个王弟兄他的正道也是用希伯来书，也讲了希伯来书的大纲。那今天那我也特别借着希伯来书来跟各位弟兄姐妹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的希伯来书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我先说一下希伯来书的背景，让我们有一点点的背景。虽然我们现在在查希伯来书，那我让大家有一点点的背景，可以帮助我们以后的查考圣经，也让我们更多一点来认识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的背景，第一个，我们看希伯来书写作的地点。写作的地点，希伯来书写作是为了向一个特定地区的会众写的，因为书的内容没有写出收信人的所在地，所以不能够确定确实的收信的地点是哪里。但是关于希伯来书写书的对象，虽然有些不同的说法和不明确的内证，但是根据许多的学者的考证，可能性最大的一个就是罗马。所以我们就假设他的写作的地点是罗马。那写作的对象呢，显然对象也是罗马。那这卷书信的原读者对犹太人的敬拜跟思想是有丰富的知识和经历，所以写作的对象大部分应该都是犹太人。特别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十节记载，耶稣升天以后的第一个五旬节，在耶路撒冷使徒初期传福音的时候，其中来自罗马的一些犹太人在场。那这些人很可能是有一些是信了基督教，然后回到罗马在那里建立教会。所以那里的是写了给一些犹太人的，或者是有外邦人在一起的教会。写作人的来源，写作人犹的、对不起啊，罗马犹太人的来源，那到底罗马的犹太人怎么去的？那据考证，是在主前的62年庞贝是这个罗马帝国的王，他来攻占了耶路撒冷，两年以后他带胜利的回到罗马，带了许多的犹太人的俘虏回到罗马。那这一群人中间后来全部都得到自由，而且都拿到了罗马的公民。写作的日期经过专家的考证，有两位专家，一个就是 D.A. Carson 是很有名的，就是特别是写这个很厚的一本的新约这个约翰福音的注释。那另外一个是 Douglas Moo， 那他们两位都是现今的这有名的神学家，他们写了一本书叫做《21世纪 新约导论，他说到啊，说到关于希伯来书写作的日期，他这么说，他说不是在主后60年前写的，也就是说希伯来书写作的时间是在60年主后60年的中间这一段时间写的，主后60年。那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他是借着鼓励及勉励的话语，严厉的警告，以及正面和负面的例子，作者反复的强调，为要得到天上之城里的永远的安息，必须持续凭着信心忍耐的重要。但是呢，这个跟很显明的对比是什么呢？是那些拒绝听从从天上来所发警告的人，他们将要面对一种恐怖的下场，就是审判。希伯来书从整体看呢，是对一些任何不信之罪或者是属灵懒惰挣扎之人所说的话。这卷书尤其是对那些受到试探、离弃基督或者是团契，为要得到重新持续回信心人写的。那这些人写的，那在希伯来书第三章的第十三节说到，总要趁着还有今日，天天的彼此劝勉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，心里就刚硬。那同样的，在第六章的第十二节也这么说，并且不要懈怠，所以对那些懒惰的人说的，不要懈怠，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，对那些懒惰的人。其实对我们现在这个世代的教会来讲，特别是面对后现代这个是的主义的侵袭的教会的急切需要的方面，没有任何一卷书简比希伯来书更切实。那这也是我今天特别用希伯来书跟各位分享一点。希伯来书的时代的背景是什么时代？如果他还记得尼勒王做了一样事情，就是他要想盖一个真正罗马的，在罗马盖一个他梦想的一个首都，所以他放了一把火把罗马城烧了，那就把这个嫁祸于基督徒。那他在罗马做皇帝的时候，罗马皇帝的时候，就是主后54年到68年，正好就是这一段书信写的时候，所以这一段时候大概是他的背景在这里。最后我们看到罗马这个希伯来书的特点，希伯来书有它特别的特点。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对旧约以及解释有丰富的知识，因为他看到这些犹太人，他主要的对象是犹太人，犹太人对他自己的文化，对他的特别是旧约是特别的明白，所以这个作者也是非常在旧约的解释上面是非常的丰富。那希伯来书和启示录这两本书啊，是新约圣经引用旧约最多的一本书。希伯来书整个的希伯来书大概有35次来引用旧约。法国有一位圣经的学者啊，他叫做塞拉斯斯皮克的这个人，他说啊，希伯来书开头的四节经文，就是今天我们要讲这四节经文，是最美的希腊文的句子，最美的。所以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对希腊语的运用是新约作者中的第一流啊。很可惜啊，我不懂希腊文，但是显然如果懂希腊文的，那这个是很享受的一点。那这就是这一本书的作者他的心意啊。他在这个希伯来书13章22节说，弟兄们啊，我略略的写信给你们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这本书是希伯来的书的作者在罗马的教会，有许多的人他们的信心软弱往后退，所以他特别写这本书来劝勉他们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今天的经文，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，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又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查这一段的话语，来看到主啊你自己圣旨的宝贵，主啊你圣旨的高超，主啊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借着你的圣旨的话语来劝勉我，主啊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特别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警醒，让我们能够特别的能够在你面前天天的来跟随你，主啊帮助我们，求圣灵带领我们，感谢主，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这是前面的这个四节的经文，就是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啊，查的经文。希伯来书的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希腊文里头是一句话，我再说一遍，在这个希腊文里头的我们的第一节到第四节是一个很长的句子，有许多的子句，有几个子句在里头，但是我们中文呢就把它有四个句点。那我也看了一下英文的各个的翻译本，也是有四个句点，由于就是说它有四个句子，但是在原文就是一个长的句子，有多个的子句在里头。围绕在第二节是什么呢？就是借助他的儿子小谕我们，借助他的儿子小谕我们。那这个主句把所有的联合在一起，那这是他这个原文的经文。那第一句的这个小谕哈，我们这边看到的神迹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谕列祖。那第二个小谕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小谕我们，这两个小谕的动词是完全的不一样。第一个小谕是分词，那第二个的小谕才是主动词。整个这个我们所看的这四节的这个长的句子的主要的动词，所以它主要的动词是什么？就借助他的儿子小谕我们，小谕我们，那才是真正主要的动词，也就是所有的就是围绕着这个来写。作者一开始就提出了神启示不同的方式的对比，旧的众先知和新时代的他的儿子有四方面来做对比，这是希伯来书的特点，他用对比的方式来讲。他为什么用对比呢？特别要显出来他另外一方的重要性跟特殊性。我们来看他的对比，旧的启示跟新的启示。他说在时代方面，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这个中保来什么方法呢？多次多方的来，他的所受的对象是什么？就是列祖。但是新的启示是什么呢？就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，虽然没有说一次，但是在希伯来书的这个十三章的这个经文里头讲了七次，说是一次为我们赎罪，一次来什么？来小谕我们，小谕我们。这个一开始这个代名词哈，是表达基督教确信啊，这个末世已经开始，确实有这个末世，而且这个末世已经开始。这边讲的众先知，旧约中间的先知，除了12本的大小先知的11位，因为耶利米书跟耶利米哀歌是一个人写的，耶利米写的是同一个先知。那11位以外，还包括了亚伯拉罕，也包括了摩西，也包括了这个撒母耳，也包括了，当然也包括了最后的施洗约翰。这边讲到的多次多方，多次是说什么？在时间上是断断续续的，片片段段的，而不是一次的完成，不是一次的完成，是零碎的，是局部的，是经过很长的时间表达出来。多长呢？有1500年的时间来不同的先知来讲， 1500年的时间，是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被掳归回的这段时间，亚伯拉罕是主前2000年的时间，那被掳归回的时间呢，是在主前大概是400多年的时间，所以大概有1500多年的时间是来断断续续的来讲这个神的奥秘啊。那多方呢，是表示说用不同的形式，比如说用命令、用劝诫、用故事、用意象、用异梦、有大能的行为，还有惊人的显现，还有微小的声音。虽然是多次多方，但是不是完整，不是完整。列祖呢，就是他们的先祖，所有他们的先祖，特别这边讲到我们，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借着他的儿子小于我们，他这个借着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人中间，透过他一个人，相对应的众先知，这边讲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借着他的儿子跟相对应的众先知，将神最高峰的而且集中的启示，完全的启示给我，完全给启示。我用一个图画来跟各位来表示这一段的叙述。这一条线就是我们现在我们的所活的时代里。那在耶稣基督在弥赛亚来的之前就叫做古时。那人因为犯罪的关系，所以神开始有救恩。这个救恩呢，神就借着众先知在这个这么长的时代里头，从亚伯拉罕一直到了这个被掳的之前，主前400年的时间，这个神借着众先知在古时的时候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。那就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弥赛亚来到世上的时候，还记得吗？耶稣来世开始，他30岁开始服事的时候说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就在他来的时候，天国近了，这是天国。所以这是一个重合的时代，当耶稣再来的时代的这个里头就是末世，所以我们就在末世里头。什么时候是末世呢？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中间，就是末世的时候，也就是所谓的教会的时代。神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代。耶稣再来的时代就是所谓的新天新地的时代，将来的时代，新天新地。我们信主的人让我们进到天堂，就是所谓的新天新地的时代。所以这一段的时间是什么呢？这一段时间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， 已经到了，但是还没有到。天国已经到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的到，是等到他再来的时候。Already but not yet。旧约、新约是在旧约里面隐藏的，旧约是在新约里面彰显的。啊，我用一个例子来讲啊。就讲到这个童女怀孕生子哈，以赛亚书的7章讲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在旧约的时候，但是这句话一直埋在圣经里头，一直到了新约的时候，路加福音的第一章的时候，这个天使来跟玛利亚讲，跟他说什么？他说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，他要伟大。那这个玛利亚就很害怕，她还是一个处女，她还没有结婚呢。她说我还没有结婚呢，没有结婚呢。所以说这个旧约的时候是在这个彰显在新约里头，但新约呢是隐藏在旧约里头。古的时候神借着许多的先知片片段段地说出了救恩的奥秘。就如从远处看山，我们从远处看很多的山，你不没有办法分别出来它的哪一个在前面，哪一个在后面，没有办法，而且更没有办法分别出来它的连续性。但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，凡是神要我们知道的，都在他儿子里面完完全全的 启示出来，完完全全的启示出来。有一本书哈，有一本书，这本书啊是叫做揭开奥秘，发现旧约中的基督，非常好的一本书哈。我们我们教会里面礼拜天的早晨有几位弟兄姐妹有个读书会，那以后你们有机会可以看这本书，揭开这个奥秘啊，揭开奥秘啊，是这个啊，是这个Westminster 神学院的，做过他的校长啊，叫做 Edmund McCloney 这个人，他写的这本书，这本书相当的好。那我就用了两点来跟各位看到这个在发现旧约中的基督。第一点，神当时站在磐石上面，而摩西的那个杖打在神的上面，打在这个磐石上面，那个被击打的磐石其实就是基督的表现，就是基督的表现。第二个例子，神召唤这个亚伯拉罕来到摩利亚山，帮他的独生子就是以撒来献为燔祭，预表真正被杀的乃是神独生子耶稣基督。当这个亚伯拉罕把他放在柴火的上头，要把他绑起来，准备拿刀来杀他的时候，天使抓了说你不可以杀他，是预表了耶稣基督。当年没有这个他的儿子没有被杀，但是2000年以后真正被杀的就是耶稣基督。这边讲到日后就在同样那个地方就建立了圣殿，也就是也在旁边的地方加略山上面十字架被立起来，神所预备的羔羊将为洗去罪孽而把自己献上为祭，付上为赎罪祭，住着为赎罪祭。如果没有亚伯拉罕献以撒，就没有这个预表，我们就不能够理解新约中间神为了爱我们而把自己挚爱舍弃掉，这种爱的深度我们没有办法了解，因为这个的预表让我们可以体会到那个独生的儿子，那个亚伯拉罕独生的儿子在老年的时候所独生的儿子，这个让我们可以了解这种爱有多么的深。在加略山上面，当耶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要死的时候，遍地黑暗，加略山的黑暗中间，圣父也为了爱付上了代价。所以有圣子才有资格担任这个职责。什么职责呢？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候借助他来小谕我们。第一个小谕我将来说过，第一个小谕跟第二个小谕截然的不一样。第一个小谕是借助众先知来小谕我们，第二个小谕是借助耶稣基督来小谕我们，是主要的动词，是这整个这四节的这一句话主要的动词。我们是何等的福气啊！旧约时的选民不听先知的劝告和警戒，神愤怒是何等大降临在他们身上。我们在这一次只有一次，这一位只有这一位，不是众先知，只有一位，就是借着神儿子启示全部的救恩。如果我们还不听，将有何等的惩罚？这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劝诫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末世的时代，基督再来的日子近了，可能就是下一分钟，可能就是明年，当然也可能是100年以后，但是我们不晓得。所以希伯来书的3:14说，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，就在基督里有份，就在基督里有份。我们看下面的一段，从第一段是第一节到第二节的上半，那第二段呢是第二节的下半啊，到第四节的完了，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，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前半部第一节到第 第二节的上半是讲到他的儿子，下一半从第二节的下半一直到第四节，用七点来描述圣子的位格，他的工作跟他的地位。我们一个一个的来讲，他从哪七点呢？立他为承受万有的第一，第二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，第三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第四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，第五他洗净了人的罪，第六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第七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，就远超过天使。第一个，立他为承受万有，立他为承受万有，这个立英文说叫 appointed， 所以是设立他的，所以显然的意思是什么？表示所有的行动完全是出于父神，完全是从父神initiate，从父神开始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五节说，父爱子已将万有交给他手里，万有交给他手里。他讲到万有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说呢？保罗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讲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与他，依靠他，归给他。这个他就指的这个圣子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万有都是归给耶稣基督，只依靠耶稣基督，也归给耶稣基督，归给耶稣基督。承受万有，承受万有，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万有的继承者，他的事业，万有的事业继承者和合法的继承者，所负所有的一切都是归于子。所以耶稣自己也说在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五节说，凡负所有的都是我的，凡负所有的都是他，都是我的。那这句话表明耶稣基督与神是永恒旨意的中心，所以耶稣基督是父神在永恒旨意的中间 的中心，宇宙万物存在的意义和目的都是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圣子耶稣基督承受神一切的丰盛，一切的丰盛。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九节的第十节的时候说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的里。我们这些信主的人，在末世他的儿女们，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是何等的福气，比亚当夏娃还没有吃禁果之前更有福。亚当夏娃充其量是管理那个美好没有破坏的地球，在他没有犯罪之前，我们远远超过他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在劝诫中间也让我们看到那个未来无比的福分。他说什么东西呢？他说，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道路。显然这个前面的道路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忍耐，所以他再三地说说什么呢？在希伯来书十章的三十六节，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。这条道路是一条需要我们忍耐的道路，忍耐的道路。这是一条天路历程，中间有许多的苦难，而不是说我们受苦难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受了苦难，我们就应该效法，就应该效法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